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嗯，
你感觉人类的服从性如何？哦，我是只说对天主对人所说的教训的话，人的服从性如何？
哎，说实在的哦，无论从人类的发展史，或者旧约、新约啊，圣经内所显示出来的，人的服从性啊，真的很差哎，有的时候啊，还充满了叛逆。哎，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你的服从性如何啊？
先不讲我，我们今天是要研读圣经。我是看了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二，圣保罗宗徒致厄弗所人书当中所说的啊，
嗯，
借着福音，外邦人在耶稣基督内与犹太人同为继承人，同为一体，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嗯，
而可以说是有感而发，看了这句话有感而发的。你看那个时候耶稣就教导人们要有各民族各种族都是平等的观念，可是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你看，
对呀，在全世界各地啊，依旧充塞着程度不同的种族歧视，
嗯，
比较严重的还爆发了所谓种族啦，或者是各种战争啊、冲突啊，嗯，
对呀，
所以伤害到处都是，
嗯，
所以呢，就因为人不听话，所以才不断的提醒我们。
哎，老爸，
哎，
你不是坐那儿都睡着打呼了吗？怎么还听到我们的谈论了？
没什么奇怪啊。
啊，
想知道答案啊？
对，
你到我这岁数就知道喽。
哎，
你这个问题啊，
嗯，
那我们还是要到读经和福音里面去找答案。
哎，丽莎，嗯，你听。新的理念，老爸叫我读经的说法都改变了呢啊！哎，你看啊啊，要从读经跟福音里去找答案，
找答案，嗯，
没问题。读经部分一二仍然由我来供念，然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哎哎，
新的理念嘛，
哎哎，
我们换一换好了。
这样子啊，
嗯，
可是读经会比较长哦，你受得了吗？
读经会比较长啊，好吧好吧，
我是疼你哦，
老习惯好了，
嗯。老习惯了，
嗯，
好，老先生，那还是我来读经，嗯，我读这个读经一跟读经二，你读福音的部分，嗯，哈。
好，
读经一是攻读以赛亚先知书的第60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耶路撒冷啊，起来发放光明吧，因为你的光明夜已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射在你身上。看哪，黑暗笼罩大地，阴云遮蔽万民。但是上主要照亮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万民将屈服你的光芒，众王将奔向你升起的光辉。你举目向周围观看，人们都已经集合向你而来，你的儿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也要像婴儿给背着回来。那时你看到这一切，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会兴奋跳动，因为金银从海的那边滚滚而来，万国的财富都流入你的手中，成群结队的骆驼、米德羊和恶法的毒蜂驼齐集在你的境内，他们从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这是主显节这个主日的读经一。读经二，我们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厄弗所人书。弟兄们，你们一定知道，为了你们的好处，天主的恩宠所附托给我的职务，他将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以往天主没有把这奥秘向任何人显示过，现在他借着圣神向他的宗徒和先知启示了。这奥秘的内容是这样，借着福音，外邦人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继承人，同为一体，同为恩许的分享人。这是读经二的部分，请丽莎攻读福音部分。
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黑洛德做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新出现，特地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这话，就心感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也跟着一起不安。他就召集了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问他们，墨西亚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省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过，你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各市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地里召见了这几位贤士，仔细询问他们，那颗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用心寻找那婴儿吧，找到了就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国王的吩咐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了那颗星又出现了，在他们前面引路，直到婴儿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下来。他们看见那颗星，实在喜出望外，走进屋子，看见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在地朝拜了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等礼物奉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得到启示，不可再回到黑洛德那里，就从另一条路返回了家乡。
这就是今天主日福音当中的读经和福音的部分。老爸，你看是不是在读经二里头，这个他主基督就已经吩咐过我们了，对不对？借着福音，外邦人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继承人。哦，对不起，我要借着福音才可以，那不是福音内的就不行哈。那可是现在我们全球有这么多都在福音内的弟兄姐妹，也还不是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很平等的。你像在欧洲，我们看到就有一些国家，他们彼此之间也是相当仇视的。
哎，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呢，人有太多人的想法。所谓的平等，如果从天主子的眼光去看的话呢，包括万物都是平等的。
对，
所以在旧约的当中，在创世纪里面有告诉我们说，其实婴儿可以在蝮蛇的洞口玩耍，那个才是真正一个完全平等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因为人而让这个世界产生了许多崎岖的不平，那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很多连种族都没有办法融合。在多年前的美洲，黑人呢跟白人是无法一起坐公车的，
对，
但是人们就是必须要经过学习啊，所以现在黑人跟白人都可以一起搭公车了。
黑人还当总统了。
好，我们想你刚才提的问题很有意思。那我们想，我们为什么信教，必定有受什么的感召。
哦，信教来做一种学习。
感召中是怎么样，我们先一种的感觉，有感觉以后呢，我们感受到这种感觉是什么，那么受他的感动的感化我自己，哎，所以在感动跟感化之间呢，那就信仰的开始了嘛。那耶稣的福音，他感召了许多人，改变了他的行为，那这个就是信仰的开始。那人会不会受人的感召呢？我们举个历史上的故事好了。他说历史上那时候在东汉的时候啊，山西有一个人，他这个人呢，他去偷了人家牛，被抓到了。抓到以后呢，他就只要求对方说，你怎么处分我都没有关系，但是啊，不要让有一个人知道 那个人是名望很好的，叫王艳芳。
嗯，
你不要让他知道，不要让这个人知道。那么他就答应了，他消息传到这王艳芳的这个人手，这个人就赶快派人送一匹布给他。但是一匹布是蛮价值的哈、哦，你就奇怪了。
嗯，
他偷的东西不让你知道，你为什么还把布送给他？他说：“我觉得就是要让他更肯定他这种的行为啊，就说知道做的不错，做错了，那个我送给他东西，但他又赶快增强向善的心。
嗯，
这样以后的话呢，有一次他捡到人家掉下了一把剑，
嗯，
他在路边守啊，为什么要守呢？因为说我不能够让王艳芳这位。”
再送我一匹布，
让他失望。我要做一个好人，那就说一个坏人，因为有一个有名望的人，都会被感召到，而改变他的整个行为。那么像耶稣基督那么伟大的爱，啊，牺牲那么多，是我们整个人生中间爱的指标。
嗯，
那当然他会感召更多的人来归向他嘛。
也是哈。他凭着耶稣，他从在苦难中降生，他降生的目的是什么？到最后世人知道了，然后又在他整个宣教三年的过程当中，他所受的种种苦难，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谁？那只要是有一点点良心，有一点点爱心的人，他只要稍微去思考一下下，我想他都应该会被感动的。尤其看到了一个母亲，亲生的母亲在十字架底下这么仰头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那边，鲜血一滴一滴的往下流的那种凄苦的场面，我们不感动的人应该是没有才对。
因为一般人对这样的讲，有的人是罪有应得，他根本无罪。
对，
对无罪无辜的人受这种的残害，当然是我们要有同情的心。讲话为什么？我们自己内疚的心，悔改的心，追随他的心。
嗯，
其实啊，我都觉得啊，喇叭跟多默啊，都是对一般的人呢啊，都有一些期许。我倒觉得，我们好像应该先从教友本身做起啊。
嗯，
喇叭常常训示我们说，身教重于
言教
。那我们熟读圣经啊，或什么，这些都只是表面的问题。那圣经里头的训示是不是内化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啊？就像刚刚老爸提的那个王艳芳的故事，那他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行为来感化那个强盗，或者是那个偷布的人。
Okay.
那么这种行为的内化啊，我觉得在我们教友之间呢，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努力，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啊。
对，
因为你看圣经2000多年来啊，一直都是我们行为的标准。那包括论语啦、孟子啦、孔孟这些思想，其实也都源于圣经上所说的话，
对，
它都没有太大的出入。那更何况圣经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做一个人应该要做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说哎呀你要多读书啊，或者多要做什么，其实圣经里的一句话，如果你能够照着他的本旨去遵循的话呢，那是一辈子受用无穷的。
对，其实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也有很多的作者哈，从圣经里面摘出了所谓的很多的，他书名叫圣经京句。这每一句话你只要记住了其中一句话，就都能够是你一辈子受用无穷的话。
那你告诉我你记得的话是什么？
要爱你的小兄弟。
老爸你记得是哪一句？
上个礼拜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
哦，我最记得啊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说其实我们都没有离开他的本质，
自我的
就是一个爱这个字啊。那不管是爱小兄弟一样，爱人如己也一样，或者是
彼此相爱
、其实呢都是整部圣经啊最重要的一个字。
所以有了爱，我们就是个喜乐人家了。
对的。问题就是说哈，我们中国人的习性就说说得多
做得少。
那我们就这样讲说，讲起圣经人人有一套，要做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 向后转退一步，
就是各吹各的调咯，
对，这样讲啊，
所以调是一个门，走起来步伐不合，就像在部队里面部队行进，哎，这个
方向一致，
方向一致，那走的那个步
忽前忽后
不一样，那个班长不去调整一下步伐，永远不整齐的。
好，我们当然就说，看在我们这段生活里面，我们有许多的看不惯的事情，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教友都会互相指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是什么什么？
对，
我们才能在教友中都互相指责了，那么想过来看看别人怎么看我们呢？
对，
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嘛，啊，那这个点我们当然说，丽莎所讲的，我们真的在教堂里面，当我们进教堂法师之圣号的时候，我们才能有这样想说，用我的解释就是说，当你行你的那个应付即止圣人之名的时候，就讲到头脑想的记在心里面，两手要去做，我们就缺乏这个两手，两手去做。
头脑想的记在心里，两手想的要去做。头脑想的，心里想的，两手要去做。哎，
不是，头脑想的
心里
要记在
心
里，两手要去做，那就是应付即止即圣神之
名。心里想的，头脑记的，心里想的，头脑颠倒过来了。哎，老爸真的很有一套，哎，他怎么这些都他都能够编成。编成这种话来，可以以后在教主日学的小朋友就觉得，你画这个十字正好什么意思啊？头脑想的，心里头要记住，两手要去做，对，把你的肩膀都指出来了，
是，
真的是很好的一句话。
你看这样才像一个十字架，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现在在教堂，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只来朝拜天主，朝拜完了就走了，横的那条没有嘛，所以那就两手去做嘛，所以我们是只跟天主朝拜。有的人在进了教堂低头祈祷，一句话不讲，自来自去，那这个就是说十字架那个痕没有 啊，那还不是说
还不成一个十字架呢，
不是架，
对，
不成为十字架就不是一个信仰的中心，也不是爱。那今天我们在讲说这个，我们讲三王朝圣，是小孩子最喜欢的
日子，
一个故事，
对不对？每年的任何的圣诞节，大小的圣坛或者学校的，都把这个它的主题来表演。
对，而且好像都是什么圣经短剧啊，
对，只要演剧的话，一定是三王来朝。
你看这个什么，我们叫三王来朝，隐含的意义真的很深，对不对？他为什么要献这些东西？玛利亚，但是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吓呆了，那么珍贵的东西。这还什么？我要怎么接受？现在看到环境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感觉，
留下来花掉，当成抚养小耶稣的经费。
就这些东西说，面临那么大的考验，但是他这个默默的接受，安放着，他一定有所他的含义。玛利亚不知道什么含义，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在福音里面可以启示我们，耶稣后来所讲的，那。我是生命道路真
理，
去扣他这个三件礼物的时候，就知道说有他的存在的价值的。
真的吗？
真的啊。
那东莫你猜猜。
生命就是黄金。
然后呢，
再来就是墨药跟那个
乳香
嘛。那当然就是另外两项了。
那哪个是道路啊？
你去猜。
我不要猜，因为错了好丢脸啊！老爸，你说
不会，
多么就讲了，黄金是生命啊，那真是拜金主义。
不是，那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你的生命绝对不能随意浪费。
那个真理才是不变的，黄金代表真理。
那好吧，好吧。
那你讲说，
我讲错了，我本来是要讲真理的，我怎么会讲到生命去了？我本来是要讲真理的，
这抢搭的一种。会这样，又抢大头，心里所想的，
脑筋想的跟嘴巴讲的不一样。我本来是要讲，是要讲真理的，真理是恒久不变的嘛，跟黄金一样，就
恒
久不变嘛。对
对
对，
好，
对啊。
那我们小的说，我们进圣坛的时候，你看要大的礼仪的，圣坛就说前面一定要那个
大香炉，
我
们开路，
道路，
道路，还有嘞，
墨药嘞，最后一个了。生命
啊，因为啊，人要进入那个棺木的时候，在犹太人古时候的习俗呢，会把墨药和他一起，一方面避免那个 味道外溢或者腐烂、
嗯、
所以呢这个是代表人的终止的地方、嗯、所以生命道路真理其实就真的应对了黄金乳香和墨药。
你看过乳香没有？看过墨药没有？
墨药好像是黑黑的，因为有一年我们的神父啊、
嗯、
好像去意大利还是哪里又拿回来，好像黑黑的。
这个不用去意大利，你到中药铺子里面去你就
说、哦、真的吗？
我要乳香入又要墨药，他就拿给你看了。
那乳香是黄色的、
嗯、是黄色的，很像硫磺矿里面结的那个结晶体一样、
嗯、
那个墨药确确实实就是黑黑的一块、啊、
黑黑的一
块, 黑黑的一
块。对、
嗯、那我们再来讲说这个三碗老朝来朝圣、嗯嗯、为什么把它定做主显节？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嗯、
就三碗朝圣节、
啊、三碗朝圣节没有讲主显节的问题、
嗯嗯
啊、真的来讲现在扩大一点来看真的是说显给外邦人看、
嗯、
因为他的外邦人
对，
而且在里面呢最主要的暗示是什么？为什么那个是旷野的呼声里面讲的、
嗯、
我来是要为光作证，
我来是需要为光
为光作证、
嗯、
那这里头讲就是光、
嗯、
哈，追随着光而来。
嗯，
其实刚才老爸讲这个三王来朝后来改成主显节哈、
嗯，
我在想还有一个就是他避免一个争论点、
嗯、
因为到底他是三王，那三王他一定有国家嘛，
嗯，
这可是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嗯、
后来有人说改成东方三贤士，
三贤士
三
国士、
啊、那也有可能，可是东方的哪些人也不知道、
嗯、
哪三个国家贤士也不知道、
嗯、
哪三个民族的贤士也不知道、嗯、那就干脆改成主显节好了，大家没什么好争论的。嗯，
所以啊很有趣哦、嗯、你看哦过了圣诞节以后啊，
嗯，
那我们的修女呢就会把三王请出来哦，
啊、摆在、哎、
摆在马槽旁边啊、
嗯。
然后呢，很有趣，其中有一个是黑的哦，
嗯、
黑王哦、
嗯、
啊、
嗯，
我想可能是很早以前啊、
嗯，
人们就知道肤色有很多的不同，
黄黑白嘛，
所以有一个是黑的、
嗯。
每次拿到那个黑王的时候，我都会为这个我们在很远方的这些、
嗯。
非洲的民众哦，做一个祈祷，因为我觉得，虽然那个黑王不一定真的是非洲人、
啊，嗯，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格外需要天主的眷顾。那么他们无论在生活，或者是他们在整个生命的条件上啊，都受到更大的考验。不过好消息就是说啊，最近啊。那个地区的这个天主教非常非常的热络、
嗯、
对、
嗯、
所以我相信天主呢也在那些那个地方发现了他的仁慈。
不过我要纠正刚才丽莎所说的一个哈、
嗯、
所谓的东方三贤是这个黑哈、
嗯、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黑，是棕色或者是接近于黑色、
嗯、
应该是在印度这个印度半岛这个地区的一些、嗯、一些
你不能纠正我、
啊、
为什么你知道吗、啊、因为呢你回去看我们那个马槽旁边那个就黑的不能再黑。
好，我们不谈，因为这就是我们后来的、
嗯、后来的推测推论了、
嗯、
实际上来讲说我们讲三个人跟耶稣的那个所讲的来的扣近啊扣合的就好了、
嗯、
当然呢最好四个嘛，三缺一嘛，不好嘛，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觉得我们有句话说啊、
嗯、
三人成众啊，
对，
他就是表示说大部分的人群众来的，你又举手干嘛？
哦，
征求发言权呐、
啊！对，
主席没有说你发言。
等一下，我跟你讲啊、哦
嗯，
你有没有看最近的报纸啊、
嗯
哦？这个里头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这个三贤士啊，他们是按照伯利恒，
嗯，
这个东方的星啊，
嗯、
去找耶稣嘛啊、
嗯嗯，对。
所以呢，就有那个天文学家推论呐、啊，说耶稣诞生的时间不是12月24号，
嗯，
应该是6月17号，为什么呢？他按照那个伯利恒上面的那颗星的那亮度啊、
哦
嗯，
去就是从其实这个是有电脑根据的啊、
嗯，
去算出来的结果。
嗯，
可是那天我们在跟神父讨论的时候呢，哎，我觉得另外一个声音倒也不错哎，
嗯，
因为三贤士看着那个星啊。去找他的，
他走了很久啊。
对，因为以前的人呢，只能骑骆驼走路，
对对对，
走路，
他走个半年，大半年都不足为奇。
嗯
嗯，
所以他还是在24号生下来。
那个是、嗯、那个是很早就显示给他们看了，
对对对对，
那意思就是你找到他们的时候，他是出生的时候。
嗯，
这个是标准答案啊。
嗯，
的确，涉山啊，跋山涉水要过来。
嗯，
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三个博士他有什么特征都没有、
嗯。
第一个，他有信德，
相
信。相
信
嗯、
或者走那么远他早就放弃了、嗯、
第二个呢勇敢、
嗯、
不怕监牢，明明知道就凭那个心情 我就敢去吗？
我不敢哎。
勇敢。第三个呢，
显示
他的毅力，最后呢
克服了一切，
慷慨，把最宝贝东西拿出来。
其实这三贤是带着黄金呢，主要是也有另外一层用途。路上钱不够花了，他可以变卖来。
我就知道，你看啊，你其实等一下，
这是双重作用啊。
等一下，其实多默啊，不是一个这么拜金主义的人，所以你看、啊，
我是很比较实在。
你看啊，他刚才呢，明明想着那个黄金呢是真理，可是突然之间蹦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其实他不是一个拜金主义的人，他也是非常慷慨的啊。不过他喜欢说笑就是了。但是我想呢，他们会用黄金、乳香、没药，代表着就是说他们把最珍贵的
东西
都无私的奉献出去。
好，那这里面呢，最大的说，他一步一脚印踩出来什么？踩出来打破了这以色列的框架。
嗯嗯，
天主是以色列，专注以色列子民，
不是你专有的。
我用这个长途跋涉的脚印把这框架踩破了，那就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天主的子民。最主要这一点在内，就主显节的意思，只有这三个代表，就是说把以色列的框架打破了，包容的是什么？是整个的世界，拥抱的是所有的子民。
你看啊，在2000年前，天主其实就应许了现在的世界的状况。
2009年以前，
在2000多年前嘛，所以呢，圣经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遵循的方法。
还有生命，就是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行为的遵循法则。其实我们在这个主显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家所应该更重视一点的就是，大凡是我们是自命为，你自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你是不是活出了主的精神啊？你不要老让主显嘛，你自己也显一点嘛，你也做出来给人看嘛。
没错没错，
你做出来给人看嘛，你是个基督徒嘛。
好，给他鼓掌。
我们家多默越来越厉害。
对，
主显节啊，绝对不是只是说彰显主的光荣，而是在你的身上要看主的荣耀，在你身上发现。我今天啊真的就在多默身上看到，
就是每一个信仰天主的人要为他作证。
对，然后你还就真正的要活出他基督徒的精神，那就是爱的精神啊！我们当然刚才丽莎也说过，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行为准则等等的，都跟这个稍许有一点点背离，我们都可以谅解，因为人嘛。但是在你既然是人，你就有学习的精神，有学习的精神，你学习到了，你就要学着去做。不是学而忘之啊，就像老爸讲的，你头脑想了，你就是在学，
而且心里
要记住，你学到你的
心里
记住，两个手要去做。哎，这句话我永远记得，尤其跟小朋友讲，那是最适合的一句话。
对，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啊，为我们的教义跟教理啊，做一些不一样的诠释哦。即使是画圣号，我们也要头脑记得的，头脑想的，心里要记得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伸出你的双手去实行主耶稣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教导呢。
老爸的话，
虽然圣诞节过了，可是我们仍然沐浴在圣诞的喜乐里面，所以在这个主显节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感觉到是圣诞的气氛啊，因为看到这个三博士来朝圣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全世界的人在这段时间里面，多少人为他的喜乐啊，为他的给我们平安而感恩。各位，如果说我们还带着圣诞节的喜乐的心情，我们感谢天主给我们的平安，那我们真的要把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所得到的天主的恩宠，在我们生活里面好好的表现出来，像丽莎跟多默一样的感恩，把爱在我们身上好好的奉献出来，让更多的人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做肯定